这个蓝色的是五蕴论啊，红色的是光五蕴论啊。我们现在看红色的字啊，云何响蕴，未能增胜取诸境相。增胜取者，为胜利能取；如大力者，说明胜利。好像底下这一段就是。五蕴没有了啊，这个是安慧论师补充的啊，解释。那他只有讲到这个体性啊，你看成唯识论呢，他有讲到业用，他说想位于进取向为性，这一句话就是这里啊。可是后面的话就是业用，施设种种名言为业。意思说，我们有一个心理作用啊，就是能够取一个影像啊，心中有一个影像。这个影像，如果现在的来讲，就是概念或者是表象。这个概念有分两种，就是说，具体概念、抽象概念。譬如说，我说桌子，那诸位就有一个桌子的概念。那就比较具体，啊，比如说慈悲，啊，就有慈悲的概念。所以，譬如说大家听讲课，你懂意思，这个语言的意义就是影像，啊，就是像。那这个就有想的作用啊。那你如果心力比较强啊，你取这个影像就抓得住。心力弱的话就抓不住，就好像我们有力气的话抓东西就抓得住，没有力气的话就抓不住。比如说听课打瞌睡，笔就掉下去，这就心，你没有心力，没有心力就抓不住。所以修行哦，如果果报体好的话，修行就很快。果报体如果心力弱的话，就比较慢啊。还有就是，除了果报，以后的训练也很重要。有些人果报体本来心力很强，可是耗掉了；那有些人就会本来很弱，可是训练慢慢强。这个强跟弱很简单的，比如说你看这个杯子，眼睛闭着。有杯子的影像，这个就是想，很清楚表示你的心力很强。这个不是说你体格很壮就表示心力很强哦，不一定哦。体格很壮有时候是生力强，可是心力不一定强。那什么叫做业用？就是说你有这个概念之后，你会用语言文字来表达，施设，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语言文字？语言文字的目的就是要表达我们的概念，比如说我们对影像的概念、对情感的概念等等，要表达出来，这不容易哦，沟通实在不容易哦。就是说，你有概念，你用语言文字表达出去，对方听了你的语言，而且他懂的概念刚好跟你一样，这样才能够沟通成功。不然的话，都很多的失败。第一关就是你的概念，你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我们一个人很能干，我们都说他很厉害，只会这样表达而已。没办法说把他的整个能力表达得很好，所以为什么要隔阂啊？其实文化层次啊不一样的话就不容易沟通。所以我们要多读一点书啊，你才能够丰富把你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。 不然的话真的不晓得怎么表达。好，那想的话啊，在杂集论就有很多分类。六想生意思是说啊，我们的六识有相对的想心所啊，这个叫六识。还有一种叫了有相、了无相、了小大无量、了无少所有无所有处啊，这些分别。什么叫做有相啊？有相就是像我们都是有相想，就是我们呢、啊、都有明显的影像。像小孩子啊就不行，小孩子他不善语言，所以他们的概念呢、啊、不是很清楚。所以呢，除了不善于言说，就是比如说小孩子了，无相界的话就是入涅槃啊，那个叫无相界。有顶地，就是说非想处的时候啊，那个相啊，有心一定有想心所啊。那什么叫无相想啊？就是除了有相想之外，就是无相想。那我们看这个有相想有分了，比如说小想，像我们欲界的想叫做小想。那色界啊，比如说你有初禅定的经验，那这个就是大色啊，就是色界到第四禅啊，初禅到第四禅就叫大想。无量想就是空无量、空无边处定，还有事无边处定的想。无所有处想就是无所有处定的想啊。什么叫不善言说？比如说那个婴儿啦啊，就是还不懂语言啊，那没办法很明显的啊了知啊。所以这个叫无相想啊。那无相界定的话啊，这个就比如说涅槃啊，你入涅槃，这个也是无相想。有顶地想，就是因为这个非想处定的话，他的心很维系，所以彼想不明利啊，所以他有时候也叫做无相想。好，这个小大无量，这个刚才有讲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想，就是啊，它的作用啊，就是直接作用就是去取相，抓影像。比如说我们也是、看到人，我们就有一个影像啊，那影像要加上念力，我们就记住他。那第二次见面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他是谁。可是有些就忘了念力啊，有些念力又比较差，过了几天就忘了。那这个想的话哈、基本上它就是好像摄取。眼视的话就是好像照相机摄取而已啊，那意识的话还要加上名言概念啊等等，那这个有时候叫表象，或者叫印象，或者叫概念啊。眼视就是说只是譬如说红色光的刺激，那意识的话了别它是红色啊，就是有红色的概念，那好不好的概念啊等等。其实意识的话比较有抽象的概念，那前五识的话都比较具体啊，具体的概念。六识正确境界的时候，它的影像就是所缘境，或者是有时候叫做对象，心识的对象就是所缘了啊。那与六识相应的想心所的所缘境。那什么叫做能增胜取诸境相？增胜取一直都有一个力量很强，能够去取这个境啊。好像大人他的力量很大，他能够去拿东西。像我们的话，如果心力强的话，取境就容易。那如果心力弱，就慢慢就模糊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心就一片黑暗。啊，如果打坐的话。像很多人很快哦，一打坐大概三四秒就马上昏沉了，就 就是他就是那种心力就马上就主要是没有兴趣，或者是太累或者怎么样、所以我们这个想要就是你锻炼的话，你那个就很有力了。它一个正是概念、概念的组合就是变成一个思想、比如说一句话就是在表达一个思想，那一句话就是好几个概念的一个组合、这样，所以它是一个认识的开始、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就一个名相概念的定义、就很重要，因为你一个名相概念弄错的话，你底下整个思想可能就会有偏差。那心理学就是说有印象，慢慢就有概念，那我们就施设文字语言来诠释这个概念啊，这个就是间接作用。那把我们的情感，因为我们对情感有概念嘛。那对我们的想法，那用文字语言把它讲出来，让对方了解、那概念可以分具体概念、抽象概念、具体来讲就比较有形象的了、就是说、有声音那个比较好像容易认识，然后抽象的就是这个抽象的、抽象概念每个人就差别就很大了、譬如说很简单，我说幸福，你们把幸福的定义写下来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、因为这种抽象的概念、因为当然抽象的概念跟具体的概念有关系，我们意识有时候就是五层漏泄的影子，那我们就会对这个东西产生一个概念，那每个人概念不一样、也不会说差很大了，可是就是基本上都会有一点差异。修行上哈、这个想很重要、不管是修定或修观、这个都很重要、譬如说不净观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取相、你取相安住，那就会得四相，四相就会入禅定。修定的过程啊，其实是简要的。问题是说啊，很简要。问题是说你能不能安住？第一个，我们取相就有问题，能不能取相？啊，有相了之后能不能安住？啊，能够安住，那时间能够多长？譬如说不净想啊，譬如说你去看一个尸体啊，它是有点轻淤相，那你看完之后取相，啊，记在你的意识当中，那你就回忆啊，回忆这个相，啊，安住这个相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个专注力就越来越强。那修观也是一样啊，你要有概念，就概念很清楚啊。那你有闻慧、思慧啊，那在修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想，不管在修止观都非常重要。这里比如说一般讲说时不见想、好像清净道论是没有这个空想，这个空想不是说什么观什么无自性空的、不是这样、这个空想就是好像尸体烧了变成灰了，那灰、风一吹就没了、就是有点好像被烧尽了，尸体被烧尽了那意思，空性，就剩骨灰。这个佛法很奇妙啊，它什么境界都可以修，连这个尸体也可以来当做修行的境界。还有这个，你看这个佛像那么庄严，可以当作境界。不净观，就是主要的是对治贪欲，所以它 它也可以用来 当作一个修行的手缘境。那像我们一般人哦，看到自己都怕得要死了呢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取相的时候哈，那慢慢安住，慢慢安住，那个相越来越清楚。那当取相就不太一样，等到四相的话，你会觉得尸体也是蛮可爱的，而且很清楚。再来，比如说修地片、水片、火片、风片也是一样，都是要取相，取相都是想的作用。那修定有两种，一种叫有想定无想，就刚才有讲，就有想无想定义是什么。比如说初禅到无所有定都是有想定，那有点地就是无想定嘛，还有入涅槃也是无想定。那外道入这个无想定啊，还有这个三果圣者或者是阿罗汉有四禅八定经验入灭尽定，受想都会暂时熄灭啊，就是第六意识不起作用。那没有第六意识，当然没有相应的心受。可是以唯识学来讲嘛，就是第八识还在啊，第八识。受跟想啊，在平常认识在修行上都很重要，所以佛在五蕴当中就把它另外拿出来啊。譬如受蕴，受蕴是爱憎的根本，受蕴的话就很容易延伸贪嗔啊，那想的话是整个思想的一个基础啊，所以它是见憎的根本。好，接着我们就要讲行运了啊。我们看这个红色的字啊，云何行运？为除受想诸于心法，因为受想已经讲完了啊，所以就不讲。即心不相应行，云何于心法？为与心相应诸行。处咒欲施欲圣解念三摩地会，这个就是五片行五别境，再来就十一个善心手啊，性惭愧无贪无嗔无痴，精进清安不放逸，舍不害啊，再来就是六根本啊，烦恼贪嗔慢无明见疑啊。那在课本的话是没有那个十种小随烦恼啊。所以那我对照的话可以把它加上去，因为在五蕴论的话是有啊，是有这个小十种啊，十种这个小随烦恼啊，小随烦恼又愤恨负恼极迁狂惨骄害，那中随烦恼无惭无愧啊，大随烦恼昏沉掉举不信懈怠放逸思念善乱不正知啊，四种不定法啊，悟咒随眠巡视啊。那后面就要解释哈，五个是骗行，为什么叫骗行？骗一切善，不善无记心，故名骗行。五个是别境啊，这五个一一与差别境辗转决定啊，性不相离，事中有一必有一切。因为这个是安慰论师哈，造的论，那他跟成唯识论的主张不太一样，因为成唯识论是以护法论思为主，所以基本上他对五片五别境看法不太一样。安慧论师好像就是说五别境当中有一个，那五个都有啊。那护法论师认为说五别境不一定全部有。再来就十一个善啊，再来六个根本烦恼，那其他就随烦恼，四个不定心手。那此四个不定心手啊，也不是这个正的话是怎么样？这正的话就是根本烦恼啊，那也不是随烦恼啊，以通它是通于善，也通于无记性啊，那也通于烦恼，就是所谓不定的话，它通三性。 啊，底下就要开始讲说它的体性跟业用啊，就一个一个解释。那接着就讲触啊，情运最主要就是失心手啊，失心手就造作。其实一般说啊，失心手是意志作用。我个人认为啊，这个意志作用其实是欲心手啊，也可以说是失心手跟欲心手所呈现出来的作用。那行的话就是有相应行跟不相应行啊。那白法的话就也分哈，就是心所法分六类啊，那就片行有五，别境有五，善有十一，烦恼有六，随烦恼有二十，不定有四，总共加起来是五十一心所。好像南传的阿毗达摩是五十二个心所，你们可以比对看看。什么叫做心所有法？第一个，恒依于心起，就是他一定依着心王而生起啊，他不会说独自一个生起啊，一定要有心王。第二个，跟心相应，那相应的话，有的同时生同时灭，圆同一个境界啊，依同一个根啊，这个就相应的意义。那系属于心啊，就心所属嘛啊，要心所有法。他比喻好像说心王是国王，那心所就是大臣啊，臣属。佛法的行哈，这个行有时候叫造作，有为法，比如说一切有为法，诸行无常，这个行的范围就比较大。那我们这里的行的范围就比较小一点啊，就是除了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识蕴之外，就是行蕴啊。那行有造作、流动的意思啊，造作就是心理发动，那就去做，就是行为的表现啊，就做事业啊。流动就表示它有生命变化。我们这一部论的心法啊，是心所有法啊，还有其他论有叫心所法、心所有法啊，那我们就简称心法啊。心所有法与心相应，那什么是相应啊？就是譬如说意识，那就有五片形的心所跟它相应，那乃至还有其他的，所以它是跟心王同时升起，那心王灭它就灭啊，就是同时作用啊，它相应。相应有几个意义啊？第一个，四等，四等的意思是说意识一个，那想心所一个啊，啊，心所可以各自有一个了，比如说想心所一个，受心所一个啊等等啊，这个叫四体啊，一处。啊，所缘境相等，时间同生同灭啊，那所缘境相同，所依处相同。所以这边有讲啊，所依相同啊，比如说眼识依眼根，那跟眼识相应的心所也是依眼根啊，所缘相同啊。心王跟可是所缘相同啊，缘境不一样啊。一般讲是说心所是心王是缘种相啊，那心所缘别相。那形象相似啊，各自取相嘛，就是说各自变现它的相分，那各自取，所以相似表示不是相同啊，这个是唯识家的主张啊。那时间相同啊，同时生同时灭，是相同，就刚才我讲了，心王一个，那心所各个一个啊，不会说一个心王两个想心所，不能，只能有一个啊，也不可能说同时有两个心王，譬如说意识有两个意识不行啊，只能够有一个意识啊，你可以说有一个眼识有一个意识。这样可以，因为是不同的心王。 那不同的心法有它相对的心手，比如说眼识，它有相对的心手，意识有相对的心手，那可以，比如说眼识也有处，那意识也有处，这个就可以。好，这个叫做相应的啊，相应心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不相应心，就是它与心不相应，不一定依心法假立，也有依色法假立的啊。比如说名声、色、具声、闻声啊，就依文字而假立的，这个是色法。啊，这个文字如果广泛讲的话，语言也包括在里面。这个是，所以它是不相应啊，它不一定跟心同时升起。那与心相应的心手法，除了受想之外，啊，其他49个嘛，啊，加两个就51个，啊，这个是相应心。那不相应心这边只讲了14种，那白法的话有24种啊，14种就到这里了啊，到无常这边。那白法这个广为论啊，从15到24就没有讲。好，这个我们练过了，就不再念啊。我们来看哈，这个片形。片形的话，就是处作于受想思啊，受跟想也是片形心手啊。片善心，他就是说善性、不善性、无记性啊，就是这边就讲啊，片一切性。骗一切地，三界九地都有这个心手啊，一切时在什么时候都有啊，不管你是凡夫或是圣者啊，都有一切心，就是如果以为是学有8识，8识都有相应的这个五片行心手。那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九地的话就是哈，欲界就是五趣杂居地，那色界的话有4地。离生喜乐地、定生喜乐地、离喜妙乐地、舍念清净地，那无色界的话就是空无边处地乃至非想非想处地。其实三界跟九地的范围是一样的。那5个是别境，这5个依依与差别境，因为他们所缘的境是有差别的。那真的性不相离，有依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有一个，就有其他4个。这个五别境就是欲的话，就是希愿啊，一般讲叫愿啊，希望为性嘛啊，欲圣解念三摩地慧啊。护法论师哈，他的看法不太一样，他说这5个不一定同时有啊，也许只有1个、2个。那为什么要别境？因为他们所缘的境有差别。比如说欲，他所缘境就可爱乐事，就是所要境啊，觉得想要得到的境。圣解就是决定境，念的话是承袭境，就是过去熏习过的境。啊，我们这一部分叫做惯习，惯习事，这个事就境的意思。惯习就是说熏习过的。那三摩地就是守观境，那慧也是守观境啊。那只是三摩地跟慧是不太一样，三摩地的话就是专注啊，那慧的话是简择。这里就要谈这个安慧论师，他主张这5个只要有1个，那其他就有事，就好像5个好朋友一定要在一起啊。那成为师论的话不这样认为啊，不一定同时有啊。因为有时候不是成习境就没有念啊，没有决定境就没有圣境。乃至说你的专注力不够也不能叫做三摩地。这个跟南传就不太一样，南传的心理静心是啊，任何时候都有，就有点像片习。那我们这里的三摩地其实也是包括欲界，没有不一定说一定要色界以上。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定的范围比较广一点。那一般所讲的什么修定哦，都是比较色界以上啊，就是至少都是位置定啊。所以有时候就是要看守一的论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如果说你有没有定，你可以说我有定，是什么定？欲界定。不要说，因为一般人说定好像都是一定要什么初禅、二禅，其实在白话来讲，定力没有那么高了。那善的话有十一种啊，啊他。他还有什么自信啊？据舍论来问什么自信善等等。那如果这个心哦，心王跟这些心手相应，表示这个心王就是善心。心王本身是无记心，一般就是他无记心。那看跟什么相应？跟善心手就是善心，跟恶心手就是恶心。善的定力是什么？对自己好，对别人好、啊、有好处。那这个什么好处、啊、就是说他会感得下辈子的一个快乐的果报、啊、还有就是他是符合正理的，那叫做善、啊、这个是我们佛法对善的定义。那恶的话刚好就相反、啊啊、对自他没有什么好处，就是有坏处，所以它是符合正理啊，顺意这一世下辈子啊，那这个叫善。所以基本上你看他定义善的时候已经有三世的观念，像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哦，你说什么叫善哦，有时候他讲不出来啊，就是不晓得怎么定义什么叫善。这个没有违背法律，大概是这样。世间就是这样嘛，你只要没有违背法律，没有人可以责备你啊。好，一切师论要讲啊，云何善法？若律说恶因缘故，一切善法说明为善，怎样？自信无颠倒。就是说它是符合正理，没有颠倒，能够对治颠倒法故，即安稳故，所以则合、啊、一切善法自性 无颠倒，与所缘转，又能对治于所缘转颠倒的染法，能往善去、啊、这里有看，或者是正涅槃叫做安稳。就刚才都讲了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就是符合正理，不是颠倒。第二个条件就是说它能够让你往生善去，或者是让你能够证悟涅槃，这样才叫善。那我们修行、哦、最重要就是培养前面二十一个心手，五片邪，五别见，十一个善。你如果这二十一个心手都能够把它培育起来，那就没有后面的烦恼、啊、那后面的烦恼是一般凡夫的境界、啊、所以我们看起来会觉得很亲切、啊、六为烦恼就是贪嗔慢无明见疑、啊、这个是根本烦恼。那这个见有时候要分五个嘛，所以加起来就有十个，一般就是五个是历史，那五个是顿时，五种见叫做五历史，那贪嗔慢无明疑叫五顿时，一个是见道手段的烦恼，一个是修道手段的烦恼。那什么叫烦恼啊？就是说我们现在当下没有烦恼，要怎么去察觉？你身心不安稳，就表示有烦恼。就是它会扰动，就是烦动扰乱身心，那就它的作用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身心不寂静，那就表示有烦恼。 啊，比如说有人啊吃不下饭啊，睡不着啊，坐立不安啊，那水烦恼就是粪啊，就小水烦恼、中水烦恼、大水烦恼啊，加起来总共21个，不是20个啊。这个水的意思又有点枝末了，不是根本，好像这个树，这个树干啊，那这个树枝啊，这个是枝末。可是它有时候是从树干延伸出来的啊。学佛法，假使有了昏沉、掉举不信、懈怠、放逸、思念、善乱不正之，就会障碍修行。我们来看随烦恼，这个主要是根据护法论师的主张啊，那跟我们这个部论有时候有些不太一样啊。随就是随从根本烦恼而生起的烦恼，分两类，第一个就是他没有自己的肥底。因为它是依根本烦恼延伸出来的啊，是跟根本烦恼是同体，是依根本烦恼一部分而假施设安立的啊。它有13个心所，哪十三个？就是愤恨恼爱极，这个是跟嗔有关；富狂馋，就是跟贪跟痴啊两个；骄谦贪有关，放逸就是懈怠、贪嗔痴啊，4个有关；思念就是念心手跟痴心手啊，不正知就慧心手跟痴心手。另外有别体的哈，就是除了这边有13个嘛，那再另外7个啊，另外7个就无惭无愧、不信、懈怠、昏沉、掉举、善乱这7个。啊，他另外也有别体啊。那水有三，为什么分大水、中水、小水啊？因为这3个意义啊，第一个自劣俱起，第二个骗不善心，第三骗诸染心。这个染心哈、啊，又包括有富无极，那个不善心就是恶性啊。好。小水烦恼哈，这3个都没有，所以叫小水烦恼，因为它哈有1个就没有其他，啊，就是说有份就没有其他9个，啊，这个是小水烦恼的特性。那它形象猛烈啊，各自为主，互不相容啊，那只有在不善心手才会有啊，那个别起。中水烦恼哈，它就是。骗不善，那一定自劣俱起，就有的话2个都会有啊，所以就是中水烦恼。可是他不配有富无忌心啊，意思哈、啊，简单讲就是这2个啊，不跟第七世相应。那大水烦恼啊，就是3个都有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烦恼啊，它不一定说一定会堕落恶道，不一定，因为它如果是有富无忌的话啊，因为是无忌性嘛，所以它不是决定果报的。那昏沉，譬如说我们昏沉，不一定会堕落恶道啊，所以马没塞昏沉，不要说这个是有富无忌就。因为它会障碍你修止观，那调举也是一样，调举就是胡思乱想，有时候也不是想什么坏事嘛，啊，就想说啊，我明天要煮什么菜了，对吧？啊，等等，或者是以前去哪里玩啊，再回忆一下。可是它会障碍我们培育这个定慧。那这个不信的话哈，不信，其实这8个也有富无忌，也有不善信啊，那看你是哪一个。那如果是恶信的话就会堕落这个恶道的业了啊。好，这个就8个啊，这8个。接下来我们看事不定啊，这个叫恶作，恶作是厌恶了。就是厌恶以前所做的或以前没有做的， 那睡眠寻思，此四个哈、哦、非正，正的话应该正烦恼啊、哦，就根本烦恼了，那随烦恼，那通于善无记性啊、哦，这四个不是根本烦恼，也不是随烦恼，那可以是善心，或是不善心，或是无记性，所以叫不定。不定是不定是善，不定是烦恼，不定骗那、不定骗行心手，不定别定心手，所以叫不定嘛。除了前面另外的案例出来，处等体性及业哈、哦，应当解释啊，就是说解释它的体性跟业用啊。那体性哈、哦，因为我们的心理作用没有形象。那我们怎么去知道有这个心理作用？从它的作用来知道，啊，因为有这个作用，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法。啊、所以为什么说，心理比较难啊？因为这个心理作用啊，不容易去认识。体性有时候叫轻作用，那现在讲叫做直接作用。业用的话就是疏作用或者是间接作用，意思是这个心理作用、啊、它会直接的，还有就是再延伸出去的间接作用，比如说刚才这个想心手直接就取向，间接的话就是施设名言、啊、来表达这个相。体性就本身的性质就直接作用，业就是一种，业就是作用嘛，造作嘛啊，那它就间接作用，就是它对其他的法有一种影响。那学佛为什么知道这些呢？因为你知道这些，你才知道啊，现在是善心还是恶心。那我们学佛最基本的就是断恶修善。第一个，你要先了解什么？善恶的定义，那善大概有哪些心理作用？因为修行来讲，虽然有色法、有心法，可是是以心法为主啊。因为色法是无记性，心法才有善恶、啊、所以了解这个心法很重要啊。其实也不多了，51个而已嘛啊，那个。中药了，你看记那么多药名，这边有没有中药师？我看他就会觉得啊，这51个新手太简单了，所以你们要把它背起来，不是背那个新手，要背什么？背这个触味三合分别变异令心新手促进为性受想思等所依为业，背这个。我觉得哈、哦，整个定义来讲，我觉得成为思论哈、哦，它的定义非常简洁，非常好，啊、哦，很容易背了。好，我们看触啊，云和触为三合合分别为性，三合是什么？眼根色境视如是等，就三个合合不违逆。此诸合合心心法，心法就心所法啊，就会生起，故名为处。这个就要讲体性。你看哦，那个五蕴论只讲体性而已，没有讲业用嘛，对不对？那观无论又讲业用啊，与受所依为业。就是你有处的话，就会有受，所以十二缘起啊叫处缘受。其实处跟受啊是同时一定有的。因为它是片形嘛，片形就什么时候都有。可是问题是说这个处又会哈、哦，下一刹那又会很容易引生另外一个受。好，那你看这个成为生的定义啊、哦，你看这个有差别。那三合合分别变异，它多了一个变异啊、哦，它只有分别，那它多了一个变异，令心心所促进为心。啊、哦，就是在讲这个嘛，哈、哦，心法生，他把就放进去，那受想思等所依，他只有受而已，可是包括想思等， 现在这个定律啊，比较不容易了解，就是什么叫分别，什么叫变异。应顺导师也没有明显讲，处的话就是三合合分别为性啊，就是处以三合合分别为体性，都有解释跟没解释差不多。那三合的话就是啊，根、尽、是三个合合啊，那它就会让这个心王心法就升起。眼根取色界嘛，眼是身啊，乃至意根取啊，意根取法成，意是身。那身的话就是六识身，相应的心所就生。如是等就是以此类推了。那这两个，有人就认为啊，根尽是合合，最初的开始叫处，这个就变成啊三合生处。那根尽是合合而生起处，尤其就三个合合在生处，不是说因为处所以三个合合，就有两种说法啊。三合合生处，处生三合合。其实我是觉得啊，因为这个事是心王，这个处是心首，它不是有前后关系的啊，它可以说是应该是一个同时关系。那什么叫分别为性啊？处以分别为体性，所以他导师也没有解释分别是什么。这是从根尽是三合而有了一种心理作用，处是真正心理开始活动啊。那根尽是合合，所以心手法刹那现起，这个叫处。处就是三合的时候，使心手发生心理作用。我们来看啊。这个蒋伟桥他的注啊，分别为性，三合合人有升起心所的功用，此功用正生分位，叫做分别。这个分别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去什么像意识是分别的思维，那个不是，他的分别就是心王心所升起，就叫分别。啊，这个正是显示处的字体。再来我们看这个韩清净啊，解释这个极论啊。他说依三合合诸根变异分别为体者啊，这个就是成为世论了啊，所讲的。根尽是三升起之时，互相摄入，不相乖反，故名合合。合合就是没有什么违反的。与而所识，处心所生，故名一比啊，一嘛啊，一这个啊，一三合啊，就一比。根有六种，是故说诸啊，诸的话就讲这个啊。与生现时，有能顺生心所功能，此前未这个在之前是没有，还没有合合之前没有，合合之后才会升起心所。所以叫变异，就是有不同，就是合合前跟合合后不同，所以叫变异。那是这个处是比起，故名分别。意思简单讲就是说，因为合合之后有心所升起嘛，所以这个分别其实也有啊，这个心所升起的意思啊。这个唯识数记哈。这个应该成为社论数据了啊，他解释分别是什么，就领事的意思啊，领事就好像啊，孩子很像爸爸，所以叫做分别户啊。其实这个分别就领事的意思啊。那畜生死的时候，领得根之变异，顺生心所功能，顺事于彼，故名领事啊。这个领事就分别。所以分别的意思就是哈，升起新手法。六根取六尽啊，升起六识啊，所以处也有六种啊，就是眼是相应处， 耳是相应处，鼻是相应处，乃至意是相应处啊。意识说哈、啊，跟意识相应的处了啊。刚才不是讲吗？不同的心王可以有不同的心受。那阿含经六根又叫六处，又叫六入啊，所以叫做六处处，也可以叫六处处啊。因为根根净就会有处心所啊。那其实只是处心所而已啊，一不同，六根不同，所以就有六种啊。再来看它的业用啊，处的业用就间接作用，就作为受的首因，处缘受。以处为条件而受生起，所以啊，我们这个感受啊，跟你去接触什么境界啊，就有关系啊。那这个有时候这个处啊，就是自己没办法做主的啊，有时候也可以自己做主啊。就譬如说什么境，你接触什么境界会起烦恼，你就不要去接触。这样子，那譬如说，什么境界会让你有苦受，你就不要接触，啊，没有接触你就不会有苦受。可是有时候不得已啊，对不对？总不能说都是在房间的冷气房里面啊，你要走出去，他就要接触炎热，啊，那这时候就要有观照功夫了，啊，不能说。这个苦受升起，马上在那边哦，怨天尤人。我们的忧苦的感受哈，这忧受嘛，啊，或者是快乐的感受，喜受、乐受是怎么升起？就是有这个处，合意处、不合意处、非合意、非不合意处，就相对的三受嘛，合意处相应乐受，不合意处相应。受，那非合意，非不合意就是舍受，不苦不乐受。所以这个合意哈，这个合意就应该要适合你的果报，也要适合你的心意啊。比如说你喜欢看你的意识的思维看到什么，你就觉得心里很舒服啊，那你就去接触这个，比如说我们喜欢看什么书啊，看了就会心很安定啊。你看这个书，那合意处就处生起了适合自己的啊，生理就是前五识嘛啊，那相应的就是生受嘛啊，那如果是意识的话，相应的就是心受。有的人哈，苦受、忧受升起，就会升起哈厌恶了、讨厌了、嗔恨，接下来就开始破坏了啊。因为这个嗔心，它的间接作用就是这样啊，就是破坏、毁灭这样。不仅是毁灭对方，有时候也会毁灭自己啊，就摔东西啊等等啊。有一种理论，我就觉得很错误啊。一种理论就是说，你心情不好的话，你就摔东西啊。其实这个不好，因为在唯识学来讲啊，你一起现行就会熏种子，所以你一发脾气的话，它就是哈熏种子，以后就会更强，应该是把它化解掉。啊，就是说你有什么嗔恨心，你就用思维把它化解掉。一般的理论就是说啊，你发泄完了之后才不会积压太多，因为积压太多要爆炸出来的话啊，不得了就是。那有的人哈，乐受起受升起就会起贪心，那贪心就会连着越来越强啊，越来越强就是哈，稍微这个贪这个烦恼啊，它的力量也是从弱到强。每个心理都是这样啊，烦恼都是这样，不是一下子就很强的啊，就是慢慢熏啊。除非说哈、啊，除非说你这个心力特别强，心力强，所以相应的烦恼也很强啊。不然的话，一般都是啊从弱到强。 那肉的话啊，因为贪就是染着嘛，肉的时候就还比较容易放，放的话就是离开的话还比较不会忧恼，如果很强的话，一离开就很忧恼。那无贪的话就没关系啊，和合也好，那分离也好啊，没有什么差别。那我们在修持就是要对治烦恼嘛啊，所以就不要嗔恨，不要贪着世间的人事物。这个不要贪着啊，并不是说不要慈悲啊，这个贪着是烦恼，慈悲是善果啊。所以有些人误会这个。啊，这个佛教都不讲爱，啊，那这样的话好像都没有什么情感啊。没有，佛教不讲爱，因为贪就是爱，啊，那佛教是讲慈悲，那你说讲爱也可以啊，爱是慈悲的意思。慈悲没有过患，贪爱有过患，啊，贪不到的话就麻烦啊，就，爱得越深，恨得越深。就会麻烦，那慈悲不会，就是我慈悲你，你不让我慈悲，或者是你反而哈给我侮辱，那没关系。所以还是慈悲哈。以后说以后不要说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说我慈悲你，你慈悲我。这样比较。其实是名相问题而已啊，可是这个语言哈，就是有功用的。啊，讲久了啊，你那概念，你概念的熏习啊，就会一直熏这样。依照道理说啊，应在不嗔恨贪着之前，就要哈，就是第一个先要观受嘛。那如果你要观处也。因为说实在的，触跟受是同时，啊，就是他们是同时，啊，同时俱生，观受啊无常无我啊，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执着这个苦受乐受嘛，就不会因为这个苦受乐受升起这个贪嗔啊。那你观处的话也可以啊，处也是无常无我嘛，那这时候的叫做明相应处，这个明就是智慧。就是你跟畜，因为畜生起，它也可以跟慧心手啊同时升起，啊，那这时候就不会有烦恼，所以叫做正知嘛。那正念的话，就是因为修行这个练心手很重要，因为你有熏习够，你才有念嘛。比如说你有熏习无常苦无我，那你就有念嘛，所以你这个念啊，就是能够铭记不忘，啊，那这个叫正念。所以要正念正知，修行到正果的时候啊，六处升起就有无漏智慧嘛啊，所以他时时都有智慧的关照，所以他每一个处都有明相应，所以就不会有烦恼。所以阿罗汉为什么不会有烦恼的原因就是在这里，而且这个无漏智慧不会退失的。人的一切问题啊，都是从认识开始啊。最初的认识就是处嘛，啊，再来就其实想也很重要啊。我觉得这个处的话是比较被动的，就是说你没办法做主的。可是这个想的话就可以，你可以自己做主。比如说同样的东西，你可以有自己的概念。比如说这个人，你可以把他想做敌人，你可以把他想做亲友。啊，比如说你说啊，他是我过去的父母，你就不会对他产生嗔恨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就是要熏习了，没有那么容易，就是这个叫做，其实这个就是转念。你有时候转想，就是说你的概念转一下。其实我们的概念这个想为什么那么麻烦呢？因为我们的概念会固定化，因为譬如说你认为这个人他是你的怨敌，你就会一直记住他，即使十年以后你还是认为他是怨敌，其实十年他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还是很固执啊，这个概念没有改变， 所以这个叫固执。啊，那我们学佛要稍微能够活泼一些啊，灵活一些，这样的话就不会跟年轻人有代沟了。啊，因为这只是概念而已。那十二缘起啊，又有触缘，六触缘触嘛啊，因为六触。六根缘六境就产生六识，六识当下就有触，那有触就缘受，受缘爱啊，那那我们要断的话，就是要把它还灭嘛，就是触的时候啊，就是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啊，所以这个生老死就灭。这个灭的意思，并不是这个心所没有，不是，就是说你转。这个触，这个跟无明相应的触灭，那跟有漏相应的受就灭，那有漏相应的受灭就没有所谓爱跟嗔，那就没有这个轮回。那时间到了，我们又先休息。